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啊，也很感恩啊，三宝加倍，我又平安的回来。那么大家好不好啊？这一年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把心照顾好啊？还好了啊，看大家会笑，那就不错了。那今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阿含经》啊。那我在开始讲《中阿含》的这个之前呢，有一些比较我们讲说基本的认识的部分呢，我先要跟大家先讲一讲。但这个部分呢，因为我没有准备到讲义给大家，所以大家要用心听的哦。你要用想象，然后呢去听。我会慢慢讲啊，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是对于进入这门课之前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基本认识，对阿含的基本认识啊。所以这边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佛学的课程的？新竹这边没有啊，但我不晓得。应该马来西亚可能会比较多啊，马来西亚会可能有第一次听佛学课程，那第一次听说《阿含经》的有没有？新竹这边第一次听说《阿含经》，没听说过《阿含经》，第一次听《阿含经》，但是之前有知道有《阿含经》OK，好，这个是我的语言的问题哈，不是你们的问题。好，那当我们讲《阿含经》的时候呢，在汉系的佛教，它叫阿含，那么有几部？四部阿含哪四部呢？汉系的佛教啊，我们讲长阿含，篇幅很长的，OK。然后呢，真义阿含，还有呢，中阿含。杂阿含，OK，那么那个篇幅，从篇幅来看它的长短介于长阿含跟杂阿含之间的那个是中阿含。篇幅上来看，杂阿含最短你想快速的读阿含经，然后呢，比如说你一天想读一个经就好了你不要选长阿含。你会读不完，你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读完一部经，长阿含真的很长所以整部的长阿含大概30多部经，那中阿含呢，它篇幅是属于比较不长不短的，在我们汉系佛教里面呢，总共有222经，222。的这个数日，如果你觉得你要记起来的话，有222经那我们一年的课不可能222经都讲所以我们是选读选讲我会选一些不同题材的，让大家呢接触中阿含经那杂阿含呢，就因为它篇幅短嘛，所以就够它的那个经的数量就肯定更多，1000多部，1000多部，因为它的篇幅是比较短的，而真义阿含的篇幅，从篇幅来看，真义阿含的篇幅是像杂阿含，有点像杂阿含，不会很长，不像中阿含这么长，中阿含有些很长，它不会像中阿含这么长。它的篇幅，它的那个长短是像杂阿含，它的性质呢，就是它用法数在排，所以它叫真一。凡是讲一法的，它归纳在一起；讲二法的，它又归纳在一起；讲三法的，它又归纳在一起。这样子真一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这个叫真一。增加，那个是真义阿含。然后在这四部阿含里面呢，我们今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阿含。 哦，所以先知道它的定位。汉系的佛教里面有中阿含啊，有这个阿含经啊，有四部的阿含经。南传呢，它也有类似这样子阿含的，不过它不叫阿含，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它叫尼科耶，尼卡雅，尼科耶，尼科耶，尼卡雅，哦，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尼卡雅，或者是五部，部就是尼卡雅，尼卡雅就是部，哦，所以你可能会有点好奇，就是说，诶，我们刚才是四部阿含，可是南传为什么它有五部呢？因为在这四部类似四部阿含的部分呢，他们有一部叫做小部，哦，那些小部经啊，全部收集在小部里面，所以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小部啊。但在我们北传的系统里面呢，我们虽然没有成立一个第四类的阿含，比如说没有听过有小阿含这样子啦啊。但是小部经，南传的小部经，部分的小部经呢，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还是可以找得到，只是没有呢收集而变成小部。可是在南传呢，他们有特别呢收集而变成所谓的小部啊，所以为什么汉系叫四阿含，那么在南传叫五部。第一个你要有的概念就是因为南传呢加了一个小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再认识的就是长阿含在南传叫什么呢？不会很难，它就叫长部。长部啊，长部。中阿含呢，我们的汉系的中阿含，南传它叫什么？猜一猜应该猜得到吧。中阿含，中部，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们汉系的杂阿含啊，在南传它叫什么？好，好厉害，你们没有人叫杂部了吧？没有落入这个陷阱啊。在南传呢，它叫相应部啊。所以以后你看到相应部呢。啊，南传讲相应部的时候，那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啊，哦。我们北传也有，北传呢就叫做杂阿含，啊，哦，那我们的真一阿含，在南传就叫做真支部，啊，哦，一支那个支是那个支流啊，啊，哦，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右，啊，哦，真支部。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北传有四阿含，那么南传有五部啊。那再给大家一点基本认识哈，如果从品数来看的话，我们中阿含呢总共有18品，那南传的中部呢它有15品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些讯息啊，多一层认识这样子啊。但是如果你忘记这些数目也不重要的哈，最要紧是记得那个法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从经的数量来看的话啊，刚才我讲了中阿含有几部经啊？222部经。那么在中部。哦，南传的中部呢有152经，哦，有152经。所以南传的中部有152经，我们北传的中阿含有222经，当中96经是对应得上的。当中有96经啊，哦，是对应得上的。也就是说在南传有的北传也有类似的经。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我所选的经呢啊，大部分都是南北传都有的。 那我们可以对读，我们可以看看不同的传承里面呢所讲的的不同啊。那我刚才讲96经哈，但严格来讲只有95经，为什么呢？因为有两部的中阿含呢是对应成一部的中部，中部的一部经啊，意思就是说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你要记起来就也可以哈。比如说中阿含啊，中阿含107经跟中阿含108经的内容是等同中部的第17经啊。我再讲一遍哈，中阿含107经和中阿含108经这两部经在汉系佛教里面是等同南传中部的第17经。所以才讲说看起来好像是96经可以相对应，但是真正严格讲起来呢只有95经相对应。那其他的呢96或者95以外的那些经呢，有部分它比如说在南传里面齁，比如说在南传的中部里面呢有些虽然你都跟这个中阿含对不上中部的那个经文跟中阿含对不上，可是它可以在其他的部类里面找得到。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中阿含的168经，中阿含168，你看那个中部只有152嘛，它不可能有168跑出来嘛，所以你对不到嘛那这个中阿含的168经呢，因为有很多学者已经做过比对你翻开大正藏他也会告诉你这一部经如果你想对读的话你可以参考另外哪一些经所以并不是说我很厉害全部都去比对出来，不是，是前人已经做了。所以像中阿含的168经呢，如果你想另外一个版本来对读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在真支部找到，在真支部第四册123和124经，换句话说，真支部南传真支部第四册的123经跟124经，它的内容跟我们中阿含168经非常相近。虽然它没有完全说中阿含一定对上中部。但是你可以在其他的部类里面呢找到它的相对应。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阿含的第17经，中阿含第17经呢它跟相应部第42相应的第六经的内容相近，这个叫做跨部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哈，第一页，我第一个给大家选的经，中阿含是第几经？第32，有没有？中阿含第32经，但并不表示说它一定对应到中部的第32经，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大家先要有这样认知，不要以为说你在中阿含是第32，那么在中部一定也是在第32，或者是大概前后而已，不是，它可能是跳到别的地方去。那它对应到中部的第几部经呢？我知道那边有一些好像英文又像巴利文的字在那边齁，但是有数字啊，你可以看得到吧所以这个中阿含的第32经 它对应哪一部？在南传它对应哪一部呢？中部的第123经，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 Majjhima Nikaya， Majjhima Nikaya， 我们会常常会提到这个词哦。当我们讲 Majjhima Nikaya 或者是中部的时候，一定是指南传的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教学呢，有跨南传啊，就是从北传，我们除了学北传，因为有时候单独汉文系的这个文字啊，你不一定能够抓得很精准它的意思。可是你有其他版本稍微相对比一下啊，那你看得更清楚。那不会英文怎么办？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你就先不要去理那些像豆芽一样的字啊，不要去理它啊。但我的责任就是，我不会说一个字一个字跟你解释，但是呢，我会告诉你这一段里面呢，它有提到些什么。在南传他也提到些什么，那我们可以呢值得参考的，你在那一个段落的旁边呢做一个笔记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有讲到对应的还有呢对应不上的跑去哪里，我们第一个概念就是他跑去其他部类，然后呢他可以对应得上。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完全对应不上的，比如说在中阿含里面齁，中阿含，北传的中阿含总共有19经，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找到跟南传相对应的任何资料，19经。那从如果是中部，就是南传的中部，中部里面呢有54经是中阿含找不到的，也就是说南传里面，南传的中部里面呢有54的经啊，有54部经呢是你在中阿含里面呢看不到，目前也对应不上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南传的经论的时候呢，可能你又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说法在佛教的传承里面。有什么好处？读了北传又读南传，这样子对读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一个叫做吴卓比丘，他是一个西方人，他目前呢在德国汉堡大学教学。这个吴卓比丘呢他很厉害，这个外国人很厉害，他精通各国语言，包括中文，他也很强，所以呢这些中阿含啊杂阿含啊什么之类的对他是绝对没问题的。他就这样子呢比对，然后呢研究这样子。那么他有提出一个因为他有常做这种比对嘛，南传的跟北传的经论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对，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好处，他说你读了北传的，你又读南传，或者是你读了南传然后你又懂中文的话，你再读北传的，你这样子有两个版本去对读呢，他们会产生一种呢互补的作用，因为有些地方呢确实呢，刚才我讲了语义不明白的不清楚的地方，你对读你可以更清楚，让你的语义更清楚，这是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有些地方是错误的，真正错误的。那么比如说在南传里面读起来就觉得不对劲的，有了北传的版本你可以修补这个错误。同样的在北传里面会不会也有出现错误的？一样也会有，那么你有读过南传的，那你就可以用南传的来修补这个部分，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会有错误？这个错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错误的呢？很简单嘛，因为第一，佛陀在讲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记录的，都是口口相传的， 这个口口相传会不会有错误啊？我们不相信哦。等一下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哦。我传第一句话给这一个人，然后呢，请他再传给第二个人，传到最后传到那边的时候，传出来会不会不一样啊？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从那边再传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你想看，没有文字记载，前后大概100多年，就是佛灭后100多年都没有文字记载，最后才有文字记载，后来才有文字记载。所以之前佛灭后的100多年，大家都是口口相传的，而且印度这么大，那个版图会不会有传错的情况出来？会哦。所以口口相传会有错误。第二就是，好了，有文字记载了，抄写的时候会不会有错字？也会有错误。以前没有印刷的，你不要想说啊，有一个什么 copy machine 这样，你可以呢哦拷贝这样子，没有哦，要印都是从开始先用抄哦，用抄写的方式哦，或者是刻在那个这个什么洞穴里面啊哦，就是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抄写的过程当中呢，也一样会有错误，所以错误是很正常的哦。他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出来。好，那南传的经论啊，我们现在讲南传经论，有时候我们会说会听到哦，他可以说哦，我的是最原始哦，佛教里面最原始的哦。可是什么叫做原始？什么叫最原始？如果给你定义了最原始的经典，你会定义成怎么样算是最原始？佛说哦，佛说有包括什么呢？佛亲口说，当时记录。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标准很高咯，这个最原始哦。但这个条件具足吗？不具足哦，当时没有人记录，可是佛灭后才第一次结集经典，也就是说佛弟子口诵哦，传就是这个佛弟子呢哦送出来哦，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在口口相传，用这样子呢，用记得、哦、佛曾经说过这个东西，前后100年，那个是最原始吗？可以算是最原始了、哦、那么第一次结集多少个阿罗汉参加？500阿罗汉。但是佛陀时代只有那500阿罗汉吗？这个又是一个疑问了。佛陀时代应该得度的成就阿罗汉的不止那500人，有些话就是说有些也受过佛陀的教诲，可是呢来不及赶回来参加结集的。那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听过的，从佛陀的身教言教所得到的教法，没有被口口相传的传下来，那会不会在这个原始，所谓最原始上呢，又失去了一些些的那个准确度、哦、所以如果你在佛教界里面听到说我们的是最原始，你先要有一个疑问，什么叫做最原始？是已经找不到所谓最原始的是什么。即使是说有文字记载的才叫做最原始，那个也是佛灭100年后，而且现在南传所传的版本有没有经过多次的结集，修改再修改再修改？一定有，肯定有、哦、现在南传整部的八礼藏、哦、如果大家有认真的去了解佛教史的话，你会发现、哦、它不是来自于印度本土，它不是来自于印度本土。佛教在哪里开展？起源在哪里？在印度恒河一带，对不对？可是 巴厘藏，然后我们所谓的南传的藏经，目前不管是泰国、缅甸、锡兰佛教、锡兰卡、锡兰佛教所共用的巴厘藏，它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给你猜，它来自哪里？它来自锡兰。也换句话说，这个佛教在印度开展，但是呢，这个佛教呢，当时也传到什么呢？最靠近的那个岛国就是锡兰。后来反而是锡兰呢发展的最，在整理上啊，整理文件上啊，整理的最好，而且也传承下来。所以南传有完整的这个巴厘藏呢，它的根源是来自锡兰佛教。这也，如果你有去过印度，你也可以很深深的感受到了哈，印度现在的佛教不到2-3%佛教徒，它是一个佛教的发源地，可是呢，佛教徒学佛的人是不到2-3%，少于3%以下。那我今年呢有一个因缘呢，也到了印度，那么去了菩提迦耶，那当地的人也告诉我们哈，菩提迦耶你去你就是想到要看什么呢？看哪一棵树啊？就是看了菩提树嘛，对不对？佛陀成道的那个菩提树就连菩提树原原本本的菩提树，在印度原原本本的菩提树也死了，是后来从锡兰再移植过来所以佛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那当然菩提树还在的时候那佛教传遍整个印度，包括传到这个锡兰那么因为除了宗教交流以外呢，国与国之间也会有这个交流嘛，所以呢当时呢就有把这个菩提树呢移植到锡兰，那锡兰长得很好，结果呢在印度的那棵菩提树死了，再从锡兰呢再移植回来所以现在呢大家在这个菩提迦耶呢看到的菩提树它是根源于反而是从锡兰过来的好，所以我讲这些呢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的巴厘藏它是源自于锡兰锡兰的佛教。那么如果你要从布派佛教时期来看的话呢，布派啊佛教从原始佛教发展到布派佛教，后来呢大乘佛教，后期大乘，最后秘密大乘，然后灭亡，这是佛这个应顺导师给我们的一个分判那我们讲到布派佛教，布派佛教分裂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总共分裂成18部到20部，所以当时布派佛教的时候呢，可以有18部或者是所谓的20部所以这个南传的目前的整个这个巴厘藏呢，充其量只能说代表其中一部的传承，哪一部呢？次同业部次同业部次就是红色的那个次铜，金银铜铁的铜业就是一个金，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碟子的碟嘛把石头的边拿走改成金，次同业部。所以如果你严格要讲说目前的巴厘藏它是代表哪一部，它是代表次同业部。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读完整个巴厘藏，是不是你已经掌握整个佛教思想的整体呢？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它只是代表其中一部。 那佛教为什么会分成十八部二十部？有因为戒律上，大家对戒律的严格不严格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分裂，还有一些修正上的思想上分裂。所以如果你只是读一部，然后呢就说啊，这个就是最原本的佛教，最根本的佛教，其实这样子说的话是不准确。尤其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佛教已经由我们所谓的世界的比较大的论坛对话，南北藏传都出来对话，那你还是停留在说你只要掌握一部就等于掌握整个佛教的话，那这表示说你的眼光还是很狭隘的，所以只是学巴黎藏的，那你只看到同业部的说法而已，同业部的思想而已，是同业部的思想。那在汉这个我们说北传的部分呢，每一部阿含呢，它刚好又代表不同部派的传承。比如说杂阿含跟中阿含呢，它的传承的根源是来自说一切有部。杂阿含跟中阿含它的根源是来自说一切有部，也就是代表西北印度，因为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度，印度版图很大，我刚才讲了嘛。然后呢，佛教传遍整印度的时候呢，去到不同的区域，思想会不会被改变？一定会，因为佛陀也允许。佛陀曾经跟弟子们讲，你带着我的这个教法出去弘扬，但是要记得因时因地因人，你要看时代因缘背景，然后做适当的调整。所以佛陀本身在他的教法里面，他就允许你去到不同的区域，你要随当地的民俗呢做改变，适应当地的环境呢开展处，适应当地的那种佛教，但是精神不改就可以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中国在这边，我们讲中国不是中国大陆啊，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中国相对中国就是什么边地，对不对，在中国传戒，不是中国大陆啊，记得啊，在有佛法的地方传戒要十位比丘现前可以传戒，才可以传戒，因为这个地方有佛法。然后一个人他要出家，你要有十个比丘现前，很慎重的证明，这个人你可以出家了。十个比丘，因为这个地方有佛法，你可以召集到很多出家人来证明，来认同这个人呢，他发心要出家成为比丘。可是到了边地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你要去，如果那边有人要出家怎么办？你找不到十个比丘来证明他。所以佛陀在这样的因缘底下，他讲说，如果你到了边地有五个比丘现前，就可以帮这个人出家了。看到佛教的那种宽容性嘛，它的 flexible， 你看到吗？所以传到佛教传遍整个印度的时候，传到西北，它一定会随着当地的风土民情呢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在戒律上，在修持上一定会有所改变。它一定是跟岛国传到南边的，到岛国的，的佛教呢多少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导师说，你读杂阿含，你读中阿含，然后你又读那个次同业部的啊，就是这个什么南传的巴黎藏，其实很好，它丰富了你对当时整个佛教的认识。你不只是认识到次同业部的思想，当你读杂阿含，你读中阿含的时候呢，你还看到说一切有部的思想，西北印度的思想，然后 长阿含经呢，汉译的长阿含经呢，它的根源就是分别说系的法藏部。法藏部当时二十派里面，二十个部派里面，其中一派法藏部，这个就在中南印度，它的地区在中南印度。真义阿含呢，真义阿含就是大众部，它的根源在，它的根源是大众。所以说很多一些大乘的思想，你会从真义阿含里面呢开始看到一些些的那种它的流露出来的那个思想内容。我们汉系佛教里面唯一可惜的就是就像可能大家也会问，哎呀，为什么我们的说一切有部没有完完整整的把四部阿含都流传下来，他没有像同业部这样子呢把五尼科也全部完完整整的收集，然后呢流传下来，他只流传了杂阿含跟中阿含。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部分很可惜甚至分别说系的法藏部，哎呀，这个分别说系的法藏部为什么只留长阿含给我们？他没有把杂阿含，没有把中阿含，还有真义阿含呢，也完完整整的整理了，流传下来。那最可惜，最可惜的可能你会觉得是大众部，为大众部只留真义，真义阿含经。如果说在这个大众部，我们现在的大众可以看到大众部的杂阿含、中阿含和长阿含的话，哇，那我们可能就在那个部分里面已经看到很多大乘的思想了。就为什么会这样子，没有人知道。可能他一定有他的时代背景的因缘，很多学者有种种的那种推测。但是事实是这样子，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那导师给我们一个比较正面的思考，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够改变历史了，不过呢可以从杂阿含的阅读，从中阿含的阅读，从这个长阿含、真义阿含，再加上五尼科耶的阅读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当时各部派的那种思想的不同。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来看那读中阿含怎么读呢？因为每一部阿含呢，每一部中阿含里面每一部经呢，它虽然说它有归纳为每一品，然后呢又给它编号第一经到222经这样子但是它没有次第的它不像一些比如说比如说清净道论他说完戒过后说定，然后呢再说会，这个是有次第的所以中阿含没有甚至每一部经这一部经、前一部经跟后一部经呢，它可能也完全没有连贯性，所以它也没有连贯性，它没有组织，也没连贯性，它只是收集这种篇幅的收集一起，这种篇幅的收集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你读中阿含，不管是 中阿含经或者是南传的中部，单选一篇起来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你不一定说每顺着次序这样子一步接一步的去读选一部经，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一部经呢从这部经里面学它的精神，学它的思想，学它的修持还是什么然后对大家是一个好处如果这个每一次上课你忽然间有哪一天你没有空来，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说，衔接在一起了，所以你突然间插进来，你还是可以听得懂，但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不要就这样子呢，找借口可以常常缺课，千万不要这样子好，我们谈谈一下说法组，这个中阿含，因为它有222经嘛，它的说法组 会不会全部都是世尊呢？不是哦，我这样子问大家，大概都会回答了哦。一般上我们想到，哎，经不是都是阿含都是世尊在讲吗？刚好不是啊，中阿含哦的说法主，当然大部分是世尊啊，主角啊，这个说法主是世尊，但是有些不一定是世尊说的啊，有些是佛弟子说的啊。佛弟子扮演一个主角的那种说法的角色，所以当我们讲佛说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就是包括什么呢？佛弟子说，这个佛弟子一定是从佛那边听闻了，他去修持，然后呢体证了，然后他给他的学众讲，就变成所谓的佛弟子在说法的情形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九经，中阿含第九经就是满慈子说，满慈子其实就是富罗那啊。我们应该会读到这部经，因为这部经也是蛮有趣的啊，所以我会选一些有些是佛弟子说的啊，然后也有很多篇幅，接下来比较多篇幅了，世尊过后的啊，他的第一把交椅是谁呀？舍利弗。所以舍利弗占的篇幅也比较多，如果从众佛弟子来看的话，接下来呢比较常看到代表佛说法的就是舍利弗。然后第三十二经阿难说，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的第一步要读的要看的就是阿难。还有比如说除了出家的佛弟子，有没有在家的佛弟子说呢？也有，比如说在第三十九经玉伽长者，他就出来说玉伽长者，玉伽长者这部经也蛮有趣的，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呢读一读所以这个是关于说法主的部分，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不一定是佛说法的它有时候呢是佛弟子呢或者是在家弟子呢说法。那么主题内容我们再谈一下主题内容在这，因为我刚才讲了嘛，整个中阿含经啊它真的很丰富单篇你都可以呢学习到一些很不错的内容包括什么呢？观念上的东西，修持上的，还有生活上的。生活上包括什么？比如说你面对毁谤啊，大家有没有面对过毁谤啊？你做得很好，然后人家毁谤你面对毁谤的时候要怎么应对？像这样子很生活化的内容在中阿含里面有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选读这一品那是舍利弗被毁谤然后舍利弗被毁谤过后呢，他佛陀就叫他回来，来，你来自己证实一下你自己吧那如果今天是你被毁谤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变得脸红脖子粗这样子？我都做得很好了，你还毁谤我？然后呢，说话已经支支吾吾，讲不出什么东西内容出来。可舍利弗不是他大智慧的嘛，他非常有智慧，他非常淡定。好像喝了淡定红茶这样子非常淡定台湾人就懂得笑了但马来西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淡定红茶那当时的舍利弗佛都请他你自己来为自己辩护吧他没有脸红脖子粗，他反而呢在那个时候呢很有条理，慢条斯理，很有气质，保持威仪的给对方说了十种譬喻，用十种譬喻来说明自己是多么的清白。你有办法这样子吗？别人毁谤你然后你还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呢给人家一个譬喻说完，再说第二个譬喻，再说第三个譬喻，再一直说到第十个譬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这部经我们要读，我们来学学看舍利弗到底怎么那么的淡定 那么有智慧的给自己辩护啊。那么还有就是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纠正义学的啊，义学就是外道哦，因为外道想要或者是他观念错误，或者是他想来学佛法，那么他有一些观念上不对的，或者是有些情形哦，你可以刚看到当时的情形就是有些外道是要来挑战佛陀的哦，因为佛陀一下子太出名了，国王都供养他，所以有些外道是被冷落了，然后他不服气，所以他们就要来挑战。那么他们来挑战的时候，最后呢一般上都是被佛陀的教法呢折服，然后呢变成皈依成这个学佛人。所以有纠正义学的内容，然后也有为心学说法的内容，一些新刚出家的齁、哦、那应该要怎么修学啊，这个是教导心学的齁、哦。然后也给我们看到凡圣差别的齁、哦、凡夫是怎样的，圣者是怎样的，三果圣者，尤其在中阿含常常会看到齁、哦、还会谈三果的圣者齁、哦、三果圣者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除了这些内容，还有就是有关于事迹的种种事迹，就是种种发生在佛陀时代非常经典的，你过去可能曾经在不同的课里面曾经听过的，在中阿含里面出现。比如说佛陀的出家因缘，你开始学佛的时候你会看佛陀一生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一次我们，因为我们是读中阿含，然后呢在整个编排上呢，我们是初级班，对吗？星期二的是初级班啊，然后呢星期五的是中级班，然后呢星期六的是高级班啊，你们不知道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初级班，所以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啊，就是佛陀的一生开始哦，佛陀篇开始哦。然后还有就是大爱道的出家，大爱道是谁知道吗？佛陀的姨母，对哦，佛陀的姨母。佛陀的姨母他出家的因缘是怎么样？诶，在中阿含里面呢有这一部经哦。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过大爱道是佛的姨母嘛，对不对？这个姨母一定很疼自己的这个好像自己儿子这样子来疼，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金缕衣要供养佛，有听过吧，对不对？佛有没有接受呢？佛没有接受，佛知道说他很爱然哦，但是就是故意要断他的爱染，所以呢佛故意不接受哦，跟他讲说你拿去供养僧众，供养僧众等于供养我了啊。当然站在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个母亲的那个角度呢啊，这个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用心去看佛的本怀，其实佛是要教他怎么样去断掉这种爱染。他没有断这个爱染的话，他想要修正的更高的层次的话是会有所障碍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大爱道以金缕衣供养佛的这个事迹呢，也可以在中阿含里面找到。还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大家可能也曾经听过的，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居士哦，很年轻的一个居士，他听了佛陀的说法过后呢，哇，很羡慕，很敬仰哦，但是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不允许他出家，然后呢他就用死来威胁哦，他断食哦，他不想他不吃哦，那用这种方式呢威胁哦，希望他的父母呢允许他出家。诶，这个事迹就是在中阿含里面找得到哦。那么这边如果有年轻的听到哦，你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手段啊，这个已经过时了。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佛不再参与布萨。布萨是什么知道吗？布萨就是诵戒啊。本来大家这个每半个月呢就会有诵戒的这个活动。那么有一次呢佛不参加了，不参加这个诵戒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不清净的比丘在场，如果不清净的比丘在场，他没有出来忏悔的话，佛又说戒的话哦，那么他不清净嘛，他复常嘛，那这个人的罪很大哦， 他会头裂为七分，经论里面也这样子写哦。那么因为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哦，佛最后决定了他不参加这个布刹，不参与这个布刹哦。那么当然，本来哦，我们是只要你有犯错不圆满，你都是要忏悔的啦。但是呢，人有时候呢，他可能还没有那个勇气去忏悔哦。所以呢就变成他会去复偿哦。所以佛陀也是很慈悲，他给他时间哦。但是如果说他继续的待在哦，就是留在这一个布刹的活动上或者会场上呢，那么反而对那个还没有准备好要忏悔的这个比丘呢是一个哦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所以佛才决定说哦，不参加布刹了，布刹以后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就是比丘当时的比丘去处理。另外主题内容里面还有包括譬喻的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个盲龟浮木，有没有一只眼盲的乌龟啊？然后呢最后他要出来叹一口气的时候，他还遇到那个漂浮的木头啊。这个盲龟浮木刚好就在中阿含经里面找得到啊。还有调情欲啊，大家听过吧？哦，修行哦，你不能调得很紧，也不能调得很松啊。这种调情欲呢，也在中阿含，所以你会看到哇，中阿含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啊，给我们去学习。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法相的啊，当然也很这个法相就比较枯燥乏味的了哈。五蕴是什么啦？哦，然后呢，这个十二因缘是什么啊？这个法相的叙述呢，在中阿含里面肯定也有。还有次第，比如说气清净啊，这个用汽车经很出名的汽车经啊，去一个清净一个清净去修完成，然后最后到达你的目标气清净的修学，这个是关于次第的。所以这样子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中阿含过后，你大概就知道说哦，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主题哦。所以我们如果说一年的时间呢，要把所有222经的中阿含全部读完，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只能够用选择性的，然后呢把方法呢教给大家，那么你有了那个兴趣，那么你可以慢慢再一步一步经呢去阅读它。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先讲到这边，那么大家可以先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